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5月26号的十四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中部长终于这个重聚一堂，未来数月双边关系两大埋雷怎么办？第二个话题是习近平有意布下接班人迷阵，继任危机可能导致洪水滔天吗？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宣布商务部长王文涛5月25号至26号赴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期间，将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分别举行会谈，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与美方进行交流。那么最新的消息是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5月25号在华盛顿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会晤。美国商务部在会后表示，双方进行了坦诚和实质性的讨论，并在中方打压美企方面提出了关切，而中方表示呢，双方进行了坦诚、专业和建设性的交流，并向美方提出了一系列的关注。在与雷蒙多会谈之后呢，王文涛5月26号在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的同时，那个空隙呢，将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会晤。这是继拜登总统在基奇峰会期间预测与北京关系即将解冻之后和间谍气球事件以来首次美中部长级会谈。至2月初气球事件开始，美中关系进入了没有美中高层交往的冰冻期。是什么原因导致呢美中部长级官员交往解冻？此举对实质性的改善双边关系意义如何？未来数月拜登总统将要签署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行政令，美国还要公布间谍气球调查结果，脆弱的美中关系扛得住这两大埋雷吗？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第二位嘉宾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视频人桑普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陈小平博士好，大家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气球事件以后呢，美中高层的这个对话呢就冻结了。然后呢，美国这方面呢一直呼吁双方高层对话，但是呢，到了5月份之后呢，这个高层的这个交往就突然就多起来了。那么我介绍一下呢，5月8号，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会晤。5月10号呢，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在维也纳会见。那么21号呢，是拜登总统在基奇峰会期间呢，预测与北京的关系呢要解冻。那么23号呢，是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抵美履新。然后呢，25号、26号，那么是高潮小高潮，商务部长中国商务部长和美国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会谈。所以我想请问桑普先生啊，这个好像这个刺头有点像这个美中高层这个官员的交往出现了一个小蜜月，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是认为说，那个美中关系当然是有比较表面上比较甜蜜的时刻，但是我相信两个国家的根本核心的国家利益跟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自由世界跟专制世界的那个对决或者说那个对立基本上是短期内难以解决。当然美国有他的国家利益的盘算啊，想管控分歧，尤其面对乌俄战争，希望在这个地方压住中国，也不希望中国造次，但是希望把注意力放在乌俄战争里面，但是同时也没有抛弃掉对认定中国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最大的威胁。但同时中国也有他的需要， 包括要减缓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建立联盟伙伴的关系，也摆脱掉大家认定他有经济胁迫的行为，技术贸易跟那个矿产等资源呢，希望大家网开一面，建立跟欧盟跟其他国家友好关系，希望分化离间跨大西洋的联盟，就是欧美之间的那个关系，同时也自觉有强大的那个力量开展一个再接触，尤其当美国要展现出一个橄榄枝，希望说设底线装护栏的时候，中共觉得有机可乘，可能在这个地方会造次。比方说四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个对于中共示好，希望建立第三势力，中共也拉拢那个巴西的卢拉，那个勾结那个印度、俄罗斯跟那个南非，希望用本币而不用美元来结算。也比方说在美国跟其他国家 G7 七大工业国组织在日本广岛开会的时候，去召开一个中国中亚的峰会来对呛，这一切都是中共张牙舞爪的一面。前面的坎是比较难过的，尤其六月初原定啊，国防部长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的安全会议，但是你想想看，那个中共现在提出一个想法是说，国防部长李尚福2018年一直被美国制裁，那中国希望美国拿开撤除这个制裁才可以去谈，我相信美国已经延迟拒绝了。已经否定了这个可能性，那所以后面的一些坎就比较难过，所以现在所谓的小蜜月、小阳春，其实都是镜花水月。那只要美国不要掉到那个绥靖主义、姑息主义的老路去，不要去再搞什么再接触、再平衡，而是真的把中共视为全世界最大的独裁专政的政体，而是美国以至全球自由民主国家最大的威胁，我觉得这条路就会越走越宽。一般来讲哈，是说美国想管控分歧，要聚焦俄乌战争、乌俄战争，所以导致有这么短期性的一种那个回水，但是肯定这个不是根本的方向性的变化。那我后面再分析有关的一个一些资料跟一些建议见解。
那个桑普先生说啊，这个小蜜月啊是镜花水月啊，那个他也没有否认啊这样一个小蜜月。那么他谈的问题更多啊，涉及到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些问题。那么我先把话题带给这个冯崇义教授，就是说啊，这个间谍气球事件以来呢，这个中国呢停止了跟美国这个高层的这个对话。那么美国这方面呢就一直非常的这个着急想去对话，那么现在这个对话呢就是这个终于解冻了啊，而且出现了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这么多的要这个高层对话的这种场面。那么我就想问这个冯崇义教授，就是说什么原因啊，你认为啊被冻结了，现在又解冻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赞同桑普兄的看法，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都有保持高层接触的这样的需求，在美国而言，就是他要管控危机，避免目前的冷战转向热战。我中国呢，目前他是深深陷于内外交困，就是在内部是危机四伏，在外部呢是腹背受敌，特别是他的经济啊已经陷入困境，就是他的债务危机啊，失业高潮啊，整个这个无力回天，在美国和西方的这个技术封锁底下，他无法摆脱这个经济困境，所以他现在要向美国去那边让他们放他一马，想度过目前这个危机，所以双方都有需求，所以他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 现在展开新一轮的这种交往，但是这个大格局是一个又是冷战的大格局，与中美脱钩这个大趋势无法改变，就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垒无法改变，只不过是说第二次冷战它有不同，因为在是全球化时代，跟第一次冷战不一样。第一次冷战是壁垒森严的对垒，第二次冷战它是缠斗，就是它不是决战。所以在美国那边其实是应该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两党都有个共同的认知，就是温水煮青蛙，不想让中共政权狗急跳墙去，比如说他去武力犯台，或者是跟俄国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把这个冷战转成热战。所以他是要稳住中国，他不会去在这时候跟中国全面决裂。
谢谢我们的冯教授。我想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从现在的信息来看呢，就在间谍气球事件之后呢，是美国啊追着中国要高层要对话，因为有一些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中国呢好像在这个期间呢就把这个对话的渠道给关闭了，所以说我们才发现今天这个第一次这样的部长级的对话呢来之不易。那么你能够给我们解读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北京在这个期间根本不跟美国对话啊？那么刚才这个桑普先生也谈到了这个国防部长的这个对话啊，现在完全都没有，还没有这个答应啊。那么现在只是经贸层面的这种对话，所以说我们的观众也想明白，就是说这个北京把这个对话这个大门给关上是什么，基于什么考虑呢？
这个是习近平个人的风格，就是他的风格和路线都摆在那，因为他是上台以来不断强调斗争，在他的大的路线方面讲，他是绝对把中美矛盾当成一个敌我矛盾，所以他的主线是斗争。所以当他要板起脸孔来，底下他现在这些跟班们，底下这些做商业做外交的专业人员也根本不敢动，所以他现在是习近平，他是这种变化应该是一个判断，就是习近平服软，就是面临这个经济危机和国内的这个社会危机，他在内部想采取一些技术性的策略性的调整，所以这样的话呢，底下这些其实中共内部的这个新美派是很强大的，很多专业人士也看到这个中美交往对他们是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只要习近平放软这个身段，底下就会去非常积极的行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主调是战狼外交，但是他在目前这种情况底下，他知道经不起美国、欧洲、日本所有民主国家同盟对他的全面围堵，所以他是也有突围的这个欲望在这个地方。
这个解释清楚了，这个他本色是斗争战狼啊，但最后呢，国内这个要跟美国交往的这一派的力量也是很强大啊，所以最后这个要妥协。昨天吴强博士他也谈到，就是说从这个驻美大使谢峰的这个抵达旅行，那个到大使这个事情呢，他认为是就是专业人士啊，现在这个中美关系已经不能再糟的情况之下呢，专业人士开始走向了前台啊。这是一个有趣的角度啊。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桑普先生，就是说 有些人是认为呢，中国此番愿意与美国进行沟通呢，是因为中国希望为今年十一月习近平来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铺平道路，所以这样一个元首峰会呢，这样一个计划呢，最终导致这个中国啊，这个把打开的门啊，关闭的门呢又打开了。那你怎么看？
我相信那个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或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心底里面也希望有这样的会议，因为彼此在这个那个习近平三连霸，或者说拜登上任之后，都没有过这样的一次这样的会面，所以他们希望说有面对面的直接的一个峰会，大家会互相见面，这个是大家都想。但你知道中共有个特质是，他越想要的越说他不想要，啊，他越想要的他就逼你去做到某些既定事实，让你要他要，这是中共一直的谈判的策略。美国那一方面呢，是觉得越想要的就很坦诚的说出来，中共就一概拒绝不给。那中共采取一种得寸进尺、野心不减的态度来去做任何事情，所以你看得到，明明给台阶给他下了，他也不下。明明就跟拜登已经在那个 G7 峰会说预测会解冻，那但是中共也不会，他会在21号网信办发出一个信息说，中国境内啊，所有的那个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应该停止采购美国美光的产品。那这个你看得到非常清楚，甚至你看到美国在 G7 的广岛声明跟公告都讲到要去风险化，也没有讲到脱钩两个字。但我很同意冯教授刚刚的看法，脱钩才是重要的。我看不到说不脱钩或者不开始脱钩有任何的去风险化的空间。所以我相信去风险化是满足欧盟方面的要求，是 G7 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但同时你看到美国也有一些在文字上放吹和风的一面，希望看看中共的态度，给他多一次机会。你看得到那个坎贝尔啊，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讲到在三月底的时候讲到，为了几个月将会决定美中之间是不是重建有效可预测建设性的外交关系。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说了解中共的历史跟本质根本是不可能的。但美国是君子的国家，也是想说用尽各种的方法来希望中共能够服软，但是中共一点都不退缩，反而变本加厉。刚刚你讲了一些例子，但美国那方面也不是一味的绥靖，他也有一些地方呢在内部调整他的结构。比方说美国的国务院的亚太副驻卿啊，华志强，就是 Rick Waters， 他是离开了中国组了 China House， 他三月曾经访中，他为布林肯铺平道路之后就离开了。那有很多比方副国务卿啊，谢尔曼也是离开了。所以你看得到那个班子里面，拜登的那个团队里面，就对中共的那个认识清楚的人是大有人在的。但问题的地方是，如何在这么多的复杂的情况下避免掉入那个绥靖主义跟姑息主义的陷阱。而这个地方就是要清楚的知道，谢峰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翻开他的言论，这2019年20年怎么炮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而且怎么吹嘘习近平，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官僚啊，他只是一个呢可以看得到为习是瞻的人。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聚焦的并不是美中关系的改善，我们聚焦在美国国家利益跟基本价值、自由民主价值的捍卫的问题。如果你要维持一段，或者说需要改善一段关系，但是却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牺牲掉自由民主的价值，这一种的改善关系不是重点。所以刚刚说到说，哎，是不是在美中关系的对抗里面，关系里面有两个雷区的问题？应该我反过来讲，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跟自由民主的价值里面， 是不是充满了误信中共的雷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拷问的问题。
这个桑普先生谈到了这个绥靖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很多人在批评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批评美国的这个绥靖，包括这个去风险不脱钩也认为是一种绥靖。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呢，他提了一个概念叫重新建立建设性的外交关系。那么这个建设性的外交关系呢，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双方趋向于建设一种相当务实的一种关系？那么这个务实的关系什么呢？就不谈原则，谈交换不求大步的关系的这个实质性的改善，但求呢小步上的合作与交流因为有分析人士认为呢，鉴于美中之间信任完全瓦解，短期内改善美中关系任务艰巨，但双方可以避开原则问题，从具体的小事着手，甚至可以是交易性的一步步的建立某种信任。因此这种基于这个实惠的这种关系去发展当下的这个美中关系，这个路子我想听听冯春义教授你觉得怎么样？
就刚才讲，从管控危机避免热战这个角度是很有价值的，包括在台海危机，就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所以在美国，很多人有这个两国交火的忧虑，所以他采取这样一个措施，是能做得到，也有必要。其实中国内部一些真正的有对世界有一点了解的人，还有理性还在的人，很清楚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实力。他就要真正的挑战美国或者是打台湾，他会给台湾带来伤害，会给台湾人民带来伤亡，但是他会导致中国政权的瓦解和崩溃。这中国内部朝野上下很多人都看到这种情景的，但是他们控制不了习近平。就是如果习近平为了他个人的野心和虚荣，一定要进行这个军事冒险，这叫风险非常大。所以他现在在美国两方，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说这个应该达成共识，就是这个对抗是主要的方面，但是目前不能跟中国全面脱钩，所以还要保持这个结束。就是他即使说脱钩，他也要争取时间，因为你要走到脱钩这么一个结局，你要重建美国的制造业，要重组这个供应链，因为前面的几十年的绥靖政策，就是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把制造业都搬到中国去，对中国的制造业依赖性就非常大。所以在美国和西方从业者或者他们的供应链没有迁出中国之前，没有迁到印度、迁到东南亚之前，他们这时候要全面脱钩，对他们的经济打击也非常大。所以他现在这个应该讲是一个缓兵之计当然从商演上来讲，美国打赢了第一次冷战，那么他们也有充分的经验去打赢第二次冷战，不会避免在热战的这个就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他们要尽量避免的。而这里头可能会引向他们跟俄国的处理方式也一样，他不直接交手，是等待或者携带，或者是促使内部发生变化，也是习近平所想的或许萧墙，在内部发生变化，用不着他们真正的真刀实枪的来去对垒，来去交战，来解决问题。
好，现在这个前面呢，桑普先生就提到了，就是说美国的国务院这个对华政策班子里面的人员的变化啊，这个东西呢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这里头这几个变化还挺大的。今年初，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转任 AIT 主席。然后呢，本月那个美国，另外呢，美国国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宣布他呢打算退休。谢尔曼作为美国副国务卿呢，美中关系是他负责的主要领域之一。另外一个呢，主管啊中国对台湾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的华自强呢，即将离开国务院的中国组的职务。所以说，这些重量级的这个啊国务院这个中国通啊这些专家们的这个离任呢，跟当下的这个桑普先生你批评的这个绥靖呢有关系吗？
我相信这个是那个从那个软到硬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他们离任之后会换上什么样的人物来去当是一个重点，但关键还是在整个美国总统或者说幕僚本身的想法是如何。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一个重点是，我在很多节目都讲过，那个自由靠勇气，和平靠实力，这十个大字啊，基本上是贯穿所有我们面对专制集权政府的不二法门。那如果说彼此能够增强这一方面的实力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我在看那个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女士哈，她也会在那个刚刚讲到商务部长王文涛会在那个底特律跟她在那个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部长会议里面见面。那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也是要看清楚美国会不会在有些关键的问题上面松绑。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些重点的事情。我们翻开两个路线来看，一个是从美中关系维护论的想法来看，他们想到的问题大概是如下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双方要重新开放已经关闭的领事馆吗？要放宽学生跟教师的签证吗？要开展贸易技术的谈判吗？为人工智慧新兴科技制定全区的规则吗？那他们会问这些问题。这些都是要维护美中关系或巩固改善美中关系的角度来看的。另外一种呢，叫做是从局部的那些问题的解决来看的一些问题。比方说避免那个太空轨道上的碎片的反卫星的那些试验的谈判。比方说人工智能那个支援武器系统使用的限制的谈判，都针对一些国防跟一些重大科技的变化来去做。那这两套的想法的人都想觉得说通过私下外交可以解决。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重要，比如我身处台湾，我觉得如果纯粹从美中关系的改善跟维护，或者去局部解决某一些美中关系的一些小步或者交换来看事情的话，我很怕台湾会被交换掉。说句老实话，是如果说从这个价值来看，是把现实外交置于那个价值外交之前，这个并不是我所乐见的。我认为说最妥当的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外交的价值政策，包括自由、民主、开放、透明、法治、宪政这个为纲领，或以规则为本、国际秩序为纲领。那这个之外，我们更重要是正视中共集权的野心跟本质，不是君子之交，用君子的手法来对待那个中共。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对手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或者野心或者目标来去看待美国。那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让中共得寸进尺，这个可能万劫不复。所以我认为在未来情况，不是重建建设性的外交关系那么简单，而是针对中共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去用逐步脱钩的方式来减少美国跟欧洲国家对中共的依赖。等到某一个时期，那如果说中国还是这样子蛮干下去的话，那可能会引发一场局部性的冲突。我们要有这样的可能的考量，但是绝对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怎么拿捏和平跟价值观的那个强调，这个急需要美国跟各自由世界国家的智慧跟能力。
嗯，这个我们的冯教授啊好像掉下去了，那么我们继续请问啊桑普先生啊，前面呢你也谈到了这个一系列的美中关系中要面临的一些要解决的复杂的问题啊，包括这个被关闭的这个外交机构啊，愿不愿意要不要恢复的问题啊，中国也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呢现在呢我看美国之音呢有一篇文章啊，就谈到了眼下两个啊很重要的这个雷啊埋雷的问题。那么这两个埋雷是什么东西呢？一个是啊，就是拜登总统近期要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啊。那么这个措施呢，拜登总统啊，这个要出手的这个时机呢，一直是美国媒体关注的，因为媒体已经报道很久了啊。但是现在没有出手啊，是不是跟这个中美这个博弈有关系？这是一个。另外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对间谍气球的这个调查呢，啊，可能要公开。所以说，美国媒体报道呢，如果中国啊，这个中国官员说，如果气球公开或者拜登行政令实施呢，要对中国进行报复。那么如果要报复的话呢，那么就可能威胁到就是说这个高级官员的这个对话。例如说前面你提到啊，国防部长在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现在还没有确定。另外呢，这个布林肯还希望他继续访问中国。另外呢，拜登总统呢还希望跟习近平有对话。这些东西现在还没有排上议事日程，会不会就是说，我的问题是就是说，这么脆弱的美中关系面临俩这两个埋雷的时候呢，他能不能扛得过去呢？
嗯，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啊。那现在有两个重要的坎，我不是说是一个雷区了，我觉得是一个坎要去面对啊。嗯，一个是那个刚刚讲到拜登要签署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一些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其实这是延续去年十月哦，对某些高科技的半导体晶片的设备制造等等的一个禁令。但你看到中国已经下好了先手棋，中国它是在网信办刚刚讲到5月21号，就五天前，它发布了境内禁止其关键信息基础运营者采购美光的设备。就换言之，挑一点看你美国怎么看。其实你看中共跟美国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不惜在这一边方面这个关键核心领域去博弈，换言之彼此会咬得更紧。我认为贸易制裁、贸易的封锁跟那个科技锁喉、锁住喉咙的那个锁喉，基本上是美国既定的国策。甚至你问现在欧盟的国家在这一边是没有谈判空间的，一天中共都没有改变他对于全球的染指的热心，美国跟欧洲根本不会放开这一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只会越演越烈。但问题这个坎会不会导致美中关系、美中元首会不会面？其实你要反过来讲，美中元首会面重要，还是说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胁迫采取有效的反制的措施重要？我认为是后者重要。就等于说我们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跟自由世界利益，远远比两个元首的见面重要。元首见面往往基于他们本身在任期内或者说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有一种叫做外交的门面，或者说希望通过那个门面铺垫出一个关系新的道路。但你想想看，关系的道路已经定下来，也很难有那个改弦更张式的改变。所以我看到这个情况是重要的。另外你讲到第二个地方，间谍气球公布的调查结果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间谍气球的调查结果可能早已经出现了，但是拜登没有公布而已，差的是公布的这一步。那公布这一步当然是需要那个考虑外交上恰当的时间。那如果给我的话，我一定是把它公布的，因为我觉得真相是最重要的。真相最重要是说，你要提醒说中国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去，即便是侵犯美国的领空的主权也在所不惜的情况下来去挑衅各国。 美国应该把这个东西事情不应该把它藏到抽屉里面去，这个是我觉得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更重要。如果这个引起取消会晤的情况，战狼外交的炙热，我觉得是在所不惜的。中共也是觉得这个情况就会把它指向美国，说是美国破坏美中关系，但错了，真正破坏美中关系不是美国，美国其实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那个叫做参与，他的 engagement 已经给他非常多的一个空间，而且发觉到这一条路是错误的。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个好的美中关系是要建立在对于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的一个向往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国一直没有改弦更张，美国不能够在原则问题上退让。所以我认为问题是要美中关系呢，还是要美国的国家利益？我觉得美国国家利益是更重要更根本的。
好，我现在我们看看我们那个油管网友的对这个话题的一些点评啊。这个罗章啊，这个网友呢，他说中美关系啊忽冷忽热是常态，美国继续玩虚张声势，中国继续将计就计而已啊。这个台湾三民主农民，美国明年将进行总统大选，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才是决定未来政策走向的依据啊。他把目光瞄准到美国明年总统大选，这是很有意思的角度。那么于四郎说呢，和中共沟通的是美国长期以来用来合理化自己处处为中共留后路惯用的借口而已，这只表示美国为了防共和中国沟通，他们将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对中共提起病毒起源追责和指控反人类罪行了啊。那个病毒追责好像最近不怎么提了，也没听到类似的消息了。这个故事童话这位网友说呢，机器都开完了，拜登还不签署美国对华投资限制，看来机器都不同意美国的对华投资限制协议啊，这也是挺有意思了。原来在谈这个协议的时候呢，是已经跟欧洲已经沟通了，所以他准备去颁布。那么现在这个网友又说了这个机器不同意的问题啊。另外呢，这个 VK 利呢说呢，所谓美中回软呢，也只不过是双方保持交流，但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时呢，美国绝不手软啊。机器终于团结起来，说不脱钩，其实就是想脱钩。如果不想脱钩，连说也不会，就是在提醒习好自为之。另外这位六方的网友呢，他说希望啊，美国希望中美关系和解，可是中国领导人架子很大，除非真正威胁到利益才会放下身段，这种态度本质来说和政治体系有关。中国领导人在国内享受太多特权，在国外失去特权自然会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啊。这个讲到将来外交不是一日出城啊，而是持久不变的官僚特权呢，放不下领导人的架子啊。这也解读了为什么啊这个关闭这个对话大门的问题。然后南花花说呢，中美持续的对抗下去呢，其实对世界和平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要我们的嘉宾点评了。那么今天这个是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们要谢谢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初毅博士和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有意布下接班人迷阵，继任危机可能导致洪水滔天吗？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5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在中共二十大结束近半年后呢，《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大块文章，讨论习近平的接班人之谜。文章指，即将年满70岁的习近平清除了所有的潜在竞争对手，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后呢，迟迟不愿亮出底牌，有意布下接班人迷阵。如21世纪的中国呢，发生继任危机，将在国内和全球引起震动。在习近平雄心勃勃时刻，为什么他的接班人问题呢值得如此的关注？习近平为什么有意布下接班人的迷阵？习近平接班人计划不明朗，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另外一位呢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审评人桑普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好像我听不到这个桑普先生的回应和冯教授的回应，能听见的话呢，我就第一个问题我就问啊，冯崇义教授。那么这个西方人啊，现在关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接班人这个大话题呢，那么这个话题呢是谈得太早呢，还是现在正是应该谈的时候？那么冯崇义教授，冯崇义教授又断线了。冯崇义教授，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交给这个桑普先生。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关于这个习近平接班人的那个话题呢，现在是由这个华尔街日报来讨论，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那你说是太早吗？从那个习近平的角度，当然是提得太早。是不是提这个问题是时候，是值得讨论？但是我相信在集权专制的国家底下，谈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是一个次等的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说，所有专制独裁国家它都有一个叫做接班人困境。接班人困境的重点在于说，你根本没有办法，早跟晚都没有办法完善的解决一个独裁专政者去接班的问题。那我从那个中国的历史来看啊，你看那个在1722年，雍正皇帝当时建立一个秘密建储的制度，有储君的问题，因为他是那个康熙皇帝嘛，也只说他传位于四王子，还是传位14王子，就出现了争议。所以有人说雍正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去僭越了那个僭夺了这个王皇位嘛？但无论如何，到中共的历史就更清楚了。我们看毛泽东、邓小平就更清楚。毛泽东一辈子指定过4个接班人，一开始就刘少奇，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文革的初期都被那个下放，最后是酷刑致死。死后他的胃部剩下大量的粮草，马吃的草。 那第二个是那个林彪，林彪是坠机而死，被称为叛徒。第三个是王洪文，那扶不起的阿斗，最后是要他读一大堆的那个古书都读不上去，因为完全是个文盲。第四个是华国锋，华国锋指定了他也在那个毛泽东死后继任了，但结果呢，华国锋一个大的问题是他选择错误了，政治的跷跷板啊，原本他应该是要靠到那个中间的位置，在四人帮跟军队之间要靠到中间位置，但是他选错边，靠到军方，打倒了四人帮之后，但是叶剑英也把他那个头衔制散了，最后是邓小平把他完全架空嘛。好，邓小平上台了。那对于胡耀邦跟赵紫阳两个都是以后他的明日之星啊。胡耀邦下面还有一个团派是共青团，希望代代相传，解决那个接班人的问题。但你知道，权力是完全是在一个浮动状态的。那胡耀邦就因为那个八六八七年的事件哈，最后是89年的四月就是逝世了。那之后有那个北京的学潮跟北京的那个民运，那现在34周年，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后来你看到赵紫阳在这个地方被党内的保守派把他处理，尤其被邓小平把他那个把他废除。那之后他才领略得到宪政民主的重要性。好了，给了江泽民是坐半边位置而已，邓小平还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你看九二南巡对邓小平发挥关键的影响力的。那后来江泽民能够上位，他也是把自己的那个地方分灶置办，因为江泽民是一个官二代，他并不是红二代，说他权力的根据是通过利益的分赃来完成的。隔代指定的胡锦涛他是尤其是那个官二代的那个传统分赃完成。所以在中共历史上遇到第三个红二代代代当政，就是这个习近平，这个红色的一代当政就是习近平。那习近平就更加希望说永续下去。那他就更你看得到他现在的那个中共中央的政治局的那个常务委员基本上看得到没有接班人可言。你看得到那个有关的李强啊、赵乐际或者蔡奇都基本上没有这个实力跟人脉去做任何事情。这个有点像什么样的情况，有点像布里兹涅夫在苏联的时候的情况，希望说把有关的那些那个人等啊，把他压到最低。那习近平采取的招数是说，把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减掉。初期的对于那个周永康啊、薄熙来、徐才厚，跟后来的那个孙政才，那现在到那个李克强，基本上的头都已经退休了。那你说胡春华已经把他贬到非常低的位置，自己的那些人呢，都是浙江帮、福建帮、秘书帮、清华帮。历练不足，而且能力也不足，他只是忠诚高于能力，所以他一直压到这个状态来去处理。那结果是什么呢？接班问题就出现了。那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钦定接班人。那毛泽东是犯了这个错，因为他看中国古书多哈，因为中国有人翻开49个朝代280个皇帝的确指定接班人的那个被自己被废除的可能性比较低的，那个所以毛泽东不是4个接班人吗？结果是毛泽东就清点一个就是坏掉一个。那最后这个情况是为什么发生？因为你一旦你指定个接班人，权力核心就二元化，一个是归顺于你，一个是归顺于未来的接班人，结果可能伟大不掉，最后这个接班人的光芒比自己还要大。那这个是毛泽东的恐惧，也是习近平的恐惧，所以他不清点。不清点结果怎么样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吊诡的结果，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就有两种途径可以走，一种是九党营私拉帮结派，一种呢是陈前待变如履薄冰。结果这两条路好像走后者的路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不想说枪打出头鸟嘛，结果是门声被疏远，敌人也被激发，最后这些人会酝酿出一股势力，等待一个时机来去反扑。尤其如果习近平身体不好，那很难，人很难想到身体永远长青嘛。身体不好的时候，很可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崩破，所以接班人的危机永远是无解的。想去解决这个危机的人呢，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相信大家都要注意这个状况。
好，这个我们冯教授这个应该已经接回来了。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呢说，这个习近平呢，他是什么呢？他是故意布下一个接班人的这个迷阵。那么你怎么解读他故意去布下这么一个接班人的迷阵呢？怎么解读他的故意呢？这个行为呢？冯教授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
冯春，可以啊，冯春义教授，你听到了，你请回答这个问题。对，嗯。
你再说一下问题，你的问题什么问题？
就是说，这个《华尔街日报》说，这个习近平啊，故意布下接班人的这个迷阵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意图，你怎么解读他的这故意布下这样一个迷阵呢？因为刚才这个桑普先生谈到，从制度上说呢，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啊接位的这么一个制度啊，但是他现在不去做这个制度设计，那是什么样的一种主观上的一种考虑呢？
其实你要这个要把这个话题放大，才能够讲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习近平他上台，他是少东家当家，他当时之所以能够上台，就是因为他这个红二代被党政军和这个国企大权在握，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网络，所以当时呢，他把这些寒门官员逼到这个把他们边缘化，然后来去接班。那红二代接班呢，那么他们是认为这些寒门的官员没有资格来去掌控中共党国这个国家机器，他们只有当跟班当幕僚的份，所以他这个不得信任。但是呢，他们现在我已经很早就讲过，中共党国他没有红三代，就是如果跟红二代比较，就是这个红三代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跟二代一样的党政军还有企业方面的这个管理体系，他无法接班，或者他们本身从主观上他也没有这个意愿和能力来去接班，所以这个红三代无法来去成气候来接班，而这个寒门的官员他们又不信任，而这个习近平他自己这个班就交不出去，就没人接。也是我为什么讲党国是无法传给红二代，不管红二代如何折腾，这个中共党国就跟习近平红二代一起会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习近平现在走出这一步，其实他体现他共产党本身的困境，因为他在1989年的时候他是临时这个很高兴的去苟延残喘下来，整个共产党已经崩溃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崩溃了，所以他现在苟延残喘，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这个垂死挣扎，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本身已经没有办法来去延续这个政权下去。他从个人角度，他当然是刚才这个桑普兄所谈到的，就是这个独裁者的困境，他怀疑所有人都会要他的命，或者他现在一退下来，他就担心他小命不保，他不能让权，所以他要培养这个接班人没有回给他信任的人，所以他现在只能是这个做这个困兽之斗，他没有办法来放手，所以这里面体现出来就是这个从他身上 已经这个政权本身穷途末路，山穷水尽。
OK。啊，说冯先生，你的这个信号呢还不是很好啊。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啊话筒呢交给这个桑普先生，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那我们有两位这个推特网友呢，他们有一些习近平关于接班人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啊。那么这个答案呢，他说习近平2012年接班的时候呢，就面临博王周事件导致的接班人危机啊。那么这可能这个对他有影响啊，就赢者通吃的体制呢，权力诱惑太大，其深知体制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如果确立接班人呢，就会削弱习的权力，因此呢干脆回避接班人问题啊。在习看来呢，党国家的正常运行都不重要，自己的权力最重要啊。这是答案网友这个点评。另外一个叫 Dog Chai 啊，他说呢，习近平的接班人迷阵呢，其实一半是故意不立太子，以此来维护一中的绝对统治地位，那么另一半呢是自负啊，他自认为上不到需要认真考虑接班的时候，绝对权力会冲昏人的头脑啊，尤其是习近平这样的啊，就像希特勒、斯大林独裁者一样，只要还没到山穷水尽，甚至只要还没断气，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权力。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问桑普呢，这个因为我们的时间可能有限啊，就是说可以简短的回应一下，就是说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呢，他说如果你不搞接班人的话呢，这个后果呢是非常的这个严重的。他说这个啊，鉴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拥有强大的军队，如果21世纪发生继任危机，将在国内和国际引求冲击波。那么这个中共的这个接班人的这个危机啊，有这么严重吗？
嗯，刚刚有个网友其实都说得很好啊，其实无论毛泽东或者是习近平都说，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不负责任。当然中国是世界一个重要的国家，也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它对世界的冲击非常大，无论它是走向民主维持专制，还是分裂还是统一，都是会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刻。那所以我想啊，我要回应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刚刚讲到一个很多网友啊，有两位网友都讲到一个重点啊，是说今天来讲习近平是为了他的权力，他是唯物辩证法，或者说一种没有敬天悯人也没有信仰的情况底下的一种想法，他是希望在他现世里面簇拥到最大的权力，他不希望放。那我由始到终都不认为说接班人这个制度啊是要建立的，因为接班人不是一个制度，只是一个皇权的一个思想而已，制度是必须要不因人而异，但接班人的制度，所谓的制度的机制，都是那个独裁者的一些奇思谬想而已。接班人如果说真的要定下来啊，那你会看得到，他如果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那一定会把党内的斗争白热化，而自己可能不可激乐。你如果没有竞争，自己清点，那结果是你一旦要清点下来的话，那你就很，你也不公布，就好像雍正皇帝不公布，放在那个正大光明的牌匾上。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毛泽东那个是非常
好了。这个桑普先生，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时间到了啊。那个谢谢我们的今天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要感谢关注收看今天的节目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大家周末愉快。